这一节课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在谈这个风水学哈、哦，在谈房子哈、哦。那我个人倒不完全是这样想的，我个人不是这样想的，我是在想说，事实上，他谈到一个融合的那种感觉，也就是说，你一个人是什么特质的人，那你这个特质的人呢、啊，自然而然的。你会去选一个环境来居住，而也不是选的，而是事实上就是适合你住的。所以你住在哪里呢？那个有一点像多少像你的特质所最后供给你的那个地方这样子。那可是当你有一所改变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好像不适合你。那这种情况之下，一般你会找新的地点这样子。然后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哈、假如说你买房子，或者是看周遭朋友买房子哦，那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他所选的地点、选的这个环境哈、跟他自己的有自己觉察不到那些潜意识的特质是有关的，比如说他这里提到他之前有提到他看三四个房子嘛，那么。在1964年，他曾经看了一个房子，那应该这个房子也蛮适合他的。可是呢，赛斯很鼓励他买，可是他看到里头有孩子在跑，感觉到那种气氛是很放肆的，而且过度的不正经啊、这种比较是开放式的一种环境。那个时候他还没有 ready， 所以他没有打算买那个房子。结果他起心动念认为说。不是那么好的那个，同时呢，对方还有什么退休协会的哦，就拒绝他了。也就是说，你要买，对方要不要卖你哈、他其实是有一个对应的。你可不可以买到很便宜的房子？可不可以买到很适合你的房子？其实跟你自己的起心动念是有关的。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的身体是蛮坚实的嘛，人很实在，很 solid 吧。可是我们知道，人的身体是原子跟电子按照你的心念绕行而成的，对吗？如果说你仔细去分析自己的身体的话，那不过是原子跟电子的绕行嘛。那为什么这样绕？那是根据你的概念、你的心所形成的。好，那你看到事件、意外，或者是说环境这些东西，其实你觉得它很坚实，这是桌子嘛？那这是意外事件发生。你碰到某个人伤害你，或某个人对你有恩，这些事情呢，它仍然是按照你的意念、你的概念所形成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活出我们自己的概念，而且我们也只会活在我们的概念里面。那我们的概念是什么呢？其实跟我们出生的那个本质是还蛮有相关的。那你有这个概念的话，那么事实上在你找房子的时候，事实上你会找到那个居住的那个部分。他这有提到几个地方，比如说他提到的第一个是那个1964年那个房子，最后他有提到坡屋，另外提到一个叫做福斯特的房子嘛，另外一个叫塞尔士的房子。那这几个地方都有一个特质，也就是说都蛮孤僻的。首先他会邻居很远，第二呢，像塞尔士的房子的话呢，它是好像是楼梯进去那个他们家的门的话，那楼梯本身呢是非常的陡峭的，很难上去的。那佛斯特人的房子呢，连前门都没有，不曾有人碰过，也就看起来的话，你进到那个地方，你就根本不可能会进去那个房子。你看有些人买房子。你稍微注意一下他的个性，然后再注意他的房子，你会觉得蛮有趣的。也就是，他的门呢，可能是还蛮偏狭的。那像最近，我们的秘书小姐说要买房子哈，然后她看到的房子是什么？她说是，她希望的是那种古老的，最好是100年的，或200年的那种老房子。那像这一节里头，他就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哈，他说，当你选一个房子，它不是现代的，不是未来的话， 它代表一个意义，就是你没有打算面对现实的世界。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书上写的。好，你没有打算面临现在的世界。好，那这个房子我们在中国人来讲的话是说有风水学，对不对？比如说这个房子看起来就是哦会旺啊，会什么的。其实它跟什么有关呢？跟开阔感有关。好，跟开阔感有关，跟亮度有关，跟阳光的接受度有关，还有跟旁边的植物，甚至跟邻居是有关的。那他告诉你为什么有关，三是告诉你说，事实上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两个字叫融合，融合。比如说你跟这个房子之间它是融合的，你一个阳刚的人住在一个很阴暗的房子，这个阴暗会把你的阳刚会拉阴暗一些。好，你一个阴暗的人住一个很阳刚的房子，那你的阴暗面会被拉的比较阳刚一点。那鲁伯跟约瑟这两个人，他有几个特质，他就是比较苏麻利的特质。苏麻利的特质几个，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很比较孤僻，比较有创造力。好，那这些特质的话，赛斯给他们建议是多少带一点游戏性，因为苏玛丽的特质就是游戏性跟创造力嘛。可是他们太严肃了，所以太严肃的话，如果他有更大的那种游戏心，比如说他建议他1964年那个房子的话，那个房子本身就是孩子啊、野啊、奔放啊，那种感觉。可是他们不会喜欢，他们不喜欢那种房子。好，那坡屋的话呢，坡屋的特质是什么？坡屋的特质是他比较高，所以视野很广，那边很多树木，而树木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能量的保持跟供应。好，那再来就是桌边的人呢、啊，比较起来没有任何的类似像艺术家啦，或者是类似像创意工作者这样的人，所以在社区当中，它会形成一种 balance。好，那另外就是说，坡屋的感觉就是它阳光比较大，而且比较有自然。那赛斯给我们那个概念就是说，事实上你看一个风水好不好，在中国人来讲的话，你可能有很多的条件，对不对？那一个比较简单的条件就是有没有向阳，这阳光够不够。他提到那个塞尔式的房子，他说你不要买塞尔式的房子，为什么？因为塞尔式的房子你就点再多的灯，它都会觉得很暗，它都有暗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说，事实上我们一个人的特质，它事实上是跟你的环境搭配的，跟房子搭配，跟环境搭配，跟你所交往的人是搭配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你是少女的时候，那你可以交很多的男朋友，随你交，你要怎么样跟谁交往都是你的自由，对吗？可是你知道，同样看起来差不多的人，你走进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那个结果的前途都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很大的不一样，对吗？不是钱的问题，不是他的体格壮不壮的问题，而是里头包括很多概念跟信念的融合。好，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个糖儿甜心，对方是个盐，那糖跟盐没合在一起，你不会是糖，那也不会是盐。有一点像又甜又咸的，但是还是百味杂陈，还是蛮不错的，可以搭配出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带一种特质，那带一种特质你会选择不同的家庭，而选择不同的家庭你会选择不同的环境，那在不同的成长环境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为什么孟母要三迁？那我不知道孟户到哪里去了。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因为一个环境对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确实是有帮助的，不管他居住的地方或他所处的环境是有帮助的，这样子。那我想这个大概是这一两章738跟739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了。首先他是提到说呢，因为他正在找房子嘛，那前面的那一章已经提过了，就是说他最主要现在这个重心是塞尔式的房子、佛斯特的房子跟坡基这三个在选择。那他说坡基这个房子呢是在山坡上，那这个山坡上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下看这个城市。 那给你一个很喜欢的事业。一般我们在找房子，我们也希望说有 view 啦。可是中国人的风水来讲的话，有 view 的房子，一般人家不会建议你买。那为什么？因为一定是下跌。中国人会告诉你说，这个房子，有下跌的危险，不是前面有 view 就是后面有 view 嘛。所以我刚开始来美国，我也很喜欢有 view 的房子。可是如果找人家看风水啊，人家跟你讲说这种房子不要买。可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真的有钱人才住有 view 的房子，不是吗？是不是有钱人才住有 view 的房子？但是，一旦一个概念被种进去之后，你住到那个房子，你多少还是有一点毛毛的嘛？你会觉得哦，人家说这个风水不好，那你觉得怎么样？住得很好吗？那我自己呢，我蛮喜欢游泳的，那个时候呢，我有几个朋友都很会看风水，这个看风水的朋友都一再的警告，你家里不要有游泳池。为什么呢？因为九年你一定轮到有一年是在那个游泳池里面的，这是一种说法啦。好，这是一种说法。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还是真的，我们这样讲好了，你是什么形式的人，那么你那个形式的人跟这个环境的搭配，那种融合可能会比对这个房子的那种判定要更重要了。好，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中国的风水，我们会比较一种说法是说，好像这个房子如果是好的话，那么你住进去，那你就变得很好，对不对？那以赛斯的讲法，赛斯是用两个不同的观点在谈这个事情。第一个呢，他认为说，其实是每个地方真的有所谓的能量调和点，就像你的身体的任何地方，仍然是有血液跑的多或者跑的少的地方嘛，所以是有能量调和点，没有错。可是能量又是什么呢？我们说能量就是意识，对吗？那意识等于能量嘛，我们学过赛斯，我们都了解哈，意识等于能量，所以你的心可不可以启动能量？你的心就是意识啊。你在再不好的地方，当你有一个很乐观的，很享受物质媒介的心的话，那么你的能量自然就很强的。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担心，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当然你的能量就会低嘛。应该是这么说啦。我们看过那个日本人做的那个实验，江本胜，他对水说，我爱你，我喜欢你，水就有不同的结晶，变得很漂亮，对吗？好，那如果水都能够因为你的心而变成比较漂亮的话，我们身体70%-80%是水做的嘛。好，我们对任何事情的期待，那一个比较放心的期待，比较开心的期待，会不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好，所以你宁愿放心而不要担心。你可以关心，但是你一定要开心。开关开关。所以最主要就是说，你怎么样把你的心放在一个安心的状态了。你一个安心的状态，然后对未来有一个好的期待的话，那么自然而然你的环境自然会变好的。自然因为你现在说，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景物，还蛮难处理的，很困难。但是你不是要处理目前的景物啊。你要处理的是你的感觉。我们知道我们的感觉本身它是不分次元而且不分世界的，它是主要实相，感觉是主要实相，感觉就是我们的主要实相，这样子。所以他这里他提到，他说在坡屋里头呢，你住在那里会让你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空气本身也是比较干净跟清爽，然后你们看起来是非正式的，但是你们的非正式却存在自己实相相当的正式的结构里面。为什么鲁伯这么严肃的人，为什么看起来是非正式的呢？因为他在选不同的房子，所以他弹性变很大。所以应该这里他英文叫做 informal， informal 的意思多少有点说不拘泥于规矩的，也就是说他的弹性是比较大的，可以选这个房子，可以选那个房子嘛。可是 就好像选伴侣一样，你选这个伴侣跟选那个伴侣是完全不同的 life， 完全过不同的一生，哦，那一样的，你选不同的房子，对你有没有差？有很大的差别，哦，会很大的差别，哦，所以他们现在看起来是非正式的，为什么会非正式？因为他前面的那一段，那一段、哦，所谓的姻缘好了，已经差不多了了。他的那个他们的某种心态在以前的公益的那个老地方呢，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那个地方已经不适合他了，已经不适合他们了，所以他会在这个时候想要去找房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要动，哦，想要找房子，或者找伴侣，或找工作，或任何时候，其实那个都是某些层面来说呢，哎，前面那个波纹已经完成了。前面那个部分已经完成，所以你会有那种异动的那种感觉出来，而且你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在这个时候采取行动这样子。好，那所以那个时候来看的话呢，鲁伯他们是非正式的，可是自己的正式、就是你内在的自己，它本身就是一个正式的结构，你有一个方向的，你有一个流程，那你是在这个流程里面。那房子本身呢是正式性的，因为房子在那边不太变的，那是一种环境。那在这种正式性的环境里头呢，相形之下，鲁伯他就变成非正式了。我们改了以后，比如说现在有一个说法了，比如说男女在20岁的时候恋爱结婚的，两个人继续成长，对吗？心智啊，或者是癖好啊，各方面继续成长，到了30岁、40岁以后，其实如果两个人不沟通的话，两个人是差别很大的，是不是？一样的情况嘛，那两个差别很大的话，你还有时候住在一起还会觉得说，你蛮不配的，是不是？那一样的情况，你如果住一个房子，住了几年之后，你会发现他说，某些部分你成长之后哈，对现在的这个环境不是大小的问题，而是那种感觉似乎不太合适于你了，你也有可能以前很喜欢那种阴森森的哈，然后有很多树木的这个房子，可是。到一段时候你的心情更开朗了，你对那个环境你不再会喜欢了。我自己呢买过几个房子，那每次呢我去看房子，我都有一个感觉，如果是我太太选的房子，她都好像希望住在森林里面。我每次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她带我去看，她说哦，很棒的房子，多棒多棒，结果呢是在哈森达的里面，好像是 East 还是 West 啊，那深山里面啊，就那么单栋在那边啊，我就想说啊，住这里哦，我这怎么样，这怎么便宜，我真的没有想要买，你知道吗？所以显然两个人的看法跟感觉是很大的不同。好，那为什么会不同？你就是这样不同嘛，你要怎么办？好，那后来我们不是在那个 country 那边买了一个房子吗？那房子其实 我说真的，我根本一点都不想去住，不是因为它上去的坡还蛮陡的，是没有错，有不错的 view， 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蛮喜欢很开阔这样子，最好是迎宾，大家都来我家玩这样子，那他可能会比较希望比较私密吧。像鲁伯跟约瑟他们也是比较喜欢私密性的，我没有喜欢那么样的类似像开朗公众的那种感觉。那我这个人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朋友啊，这个也是蛮糟糕的，为什么？最好都到我家来，然后我煮一大堆大家一起吃这样子，我最喜欢这种感觉，请客啊。哎，但我太太也是蛮辛苦的啦。所以他说呢，同样的房子哈，比如说坡屋这个房子，如果它是坐落在地上哈，那整个画面就不同嘛。啊，当然嘛，这个还用讲吗？在山坡上可以看到景色嘛，那你如果在平地上就不同了。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啦，中国人房子是不喜欢在最顶上， 在坡没有问题，可是不能在最顶上。那最顶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大部分的说法是说，比如说在缸上，在最高缸上的话，好像是风大雨大，好，然后会觉得一种不安的感觉。所以中国人，买房子买在顶上缸上的房子，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忌讳了。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说，也是有钱人才会买那种房子，好。那有钱人一般 success follow success， 有钱人总是有钱的，除非你乱搞，要不然还是会有钱嘛，是吗？因为那仍然是一个概念嘛，一个意识形态。所以他跟鲁伯跟约瑟讲说，你们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自系跟自发性，正式跟非正式的混合。什么叫正式？什么叫非正式？当你稳定下来，那就是正式了嘛。比如说，我学赛诗，我就正式的学赛诗。那非正式的话呢，我就来听听看。然后明天我到佛教去，或者到基督教去看看。然后什么大师来要去听听看，那就非正式嘛。所以你稳定下来了吗？你自己的稳定跟不稳定呢？其实那是一种混合。那个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次序，跟你的自发性是有关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你信什么宗教都 OK 的，我们都给相对的尊重啊。那我也觉得说，有的时候你不管跑哪一个宗教或学什么学派，还蛮幸福的，因为你专注在里头，还蛮正式的，因为那个仍然是来自你的自信跟自发性啊。我们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别人有别人的价值观，我们有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会说我关心你啊，我爱你啊，我在乎你啊，所以你都要听我的，是不是？你看你的价值观要别人接受，可是每个人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自发性，有他自己的自序。当他开始呈现非正式的时候，他就开始动了，比如说你住的房子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说，这个时候好像不动不行了。比如说，都生了一个孩子啦。或觉得说，这个时候这个环境我已经觉得很厌烦了，就变成非正式了。婚姻会不会变成非正式？会嘛？一段时间以后，你现在说我必须要动了，好，那种会有非正式的感觉出来了，好，因为那种状态你已经不再基于那个形式了，好，那因为英文跟中文的解释有一点不太一样了，好，英文是讲 formal 跟 informal， 那 formal 跟 informal。你说是正规或是基于形式，可是中国人如果翻译正式的话，好像是正正当当，其实并不完全能够把那个感觉翻出来了。他说房子本身呢是一种特质，而且它是有生命的，是一种生命。你怎么去理解呢？我刚不是讲过了吗？我们的身体看起来很坚实，可是它是原子跟电子所绕行的。你觉得房子是很坚实的，它是有生命的。一个房子一旦结构起来，它本身就有生命，它有一种特质，一种特殊的，就像男人或女人，他有特殊的气息，特殊的气质。这个人你无法取代的，你看到他，你就是知道他那个样子。甚至连味道，你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那房子也是一样。好，那既然它有特质、有特色，那么它就是有生命的。我们讲过嘛，在心灵本质，我们提到任何一段土地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土地公，是有神灵的，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那一样的房子本身，它既然是物质结构，那物质背后一定有它的意识形态嘛，所以房子本身是一种生命，而会被买主收到，所以你会买到什么的房子？你会突然间看到这个房子，像我最近一个朋友嘛，我回台湾，那他的公司要他公司租给人家了，那生意不是做得很好，那他怎么找人家找都找不到适当的，就他就自己随便散步，突然间看到有人在租房子啊，价钱又便宜，地点又好，在仁爱路。他家住光南路，就走个几步就到了，而且办公室非常漂亮，而且价钱又很便宜。那应该是说，其实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真的不需要担心啊，真的不需要担心，因为适当的房子、适当的环境、适当的人际关系、适当的一切，它都等着你去 fulfill， 等着你去填满。要喝茶吗？
有话要说。
好，那请你说。因为生命本身它就是一种变微，是一种流程。我们什么时候真的能够把自己放心下来？放心不会影响任何你的表达。好，但是如果你能放心，那么你反而能够专注。你如果不能放心，你就无法专注，无法在物质媒介里面充分去表现这样子。所以你怎么能放心呢？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一天当中，由于我们的担心所发出去的，就是所散发出去的这个能量有多少，我们真的无法估计的。好，有一种说法在赛斯系早期课里面，他讲得很清楚。你的外在感官当然是由你的内在感官所烘托出来，对吗？好，你什么时候接触你的内在感官？你放心的时候，因为你放心的时候，你就会专心。也就是你放开了对物质的戒心，那个时候你就会开始 touch 到你的内在。好，当你专心的时候，那么你完全在用内在感官，你。专注的时候是你在使用你的内在感官，而不是外在感官。我们的感官，我们这样讲，我们的感官可以分很多层。我刚刚跟 Pearl 在聊天，我们的肉身可能有六种外在感官，那这个外在感官呢还是蛮集中蛮缩小的，比如说眼睛能看的不会超过一厘吧。可是如果用你的内在感官的话，你能看的绝对不止超过一厘，因为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对吗？所以你的外在感官是由你内在感官形成的，而内在感官由什么东西形成的呢？由你的内我形成，由内我推出内在感官出来嘛。好，我们的外在感官如果是半知半解，那你的内在感官可能是八成知八成解。那往内里推的话，是不是叫全知全能了？那全知全能不是基督教在形容神吗？好，意思是说，如果你不是来自全知全能的话，你怎么能推出半知半能的这个东西出来呢？所以当一个人悟道的时候，当悟道的那一刻，悟道的那一刻，他立刻什么事情他都能知道了，因为那本来就是你内在的东西嘛。你如果不是内在里面是全知全能的话，全知全解、全知全能的话，那么你怎么可能说，当你回到你的内在，回过头来跟你的内在接触的时候，你就什么都通、什么都了解的呢？那可是有现在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关注心灵世界？因为心灵世界感觉上好像更有能力，对不对？更有能量。但是这个东西，我是觉得应该这样讲：我们不是今天这谈的课程叫融合吗？融合嘛，对不对？其实我们本来来自心灵世界。好，那我们现在在接触外界的外在世界的时候，其实这本身是一种融合。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在乎外在对外在的这种表达到什么程度，而你要知道的是怎么样跟内我跟内在跟外在的一种融合。而这个融合是真的来自专注了。好，那么专注前面一定是放心，好，担心一定没有办法专注的。那如果说你偏向一边的话，比如说你偏向心灵世界的话，那么你对当前的眼前世界你就疏忽了。那你疏忽当前眼前世界，请问你来这里干嘛？你本来就是从心灵世界推出来的啊，不是吗？你本来就是全知全能来的啊，推出你这个角色。好，那这个小角色就好像一条水流在流的时候，任何一个漩涡，任何一个波浪，那个是水造出来的啊。那你说我要回到水流？没有啊，你本来就在水流里面啊，你本来就是道体的一部分啊。 好，那你现在是一种表达，而这个表达本身来自什么？来自内里的需要啊，对吗？好，所以呢，房子本身也是配合你的需要而被你收到的。好，那他这里提到说，有些房子会令鲁伯觉得反感，有些人也会令你觉得反感嘛，对不对？可是对令你反感的人，有没有人喜欢呢？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呢，对不对？你觉得那个人好讨厌，可是就有那些人喜欢他嘛。一样的，房子也一样啊。好，就是因为你反感，所以你跟他的这个关系是不会拉近的，因为那个东西叫做意识的融合啊。你把这个东西把它放在心上，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你是酸的，它是甜的，放在一起叫甜酸，糖醋，糖醋鱼、糖醋排骨、糖醋什么，对不对？那糖不能做菜嘛，糖是太甜的，啊，酸也不能做菜，可是甜酸的搭配可以做出百味嘛，所以是一种融合啊。你出来的任何特质，它本身就是一种融合啊。你跟房子的融合，跟人际关系的融合，跟任何事情的融合，它不是一种融合吗？就是一种融合啊。为什么需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呢？好，因为弱者道之用，反则道之动，对吧？好，所以那个房子呢会吸引别人，好，然后会被别人买走，而他所喜欢的房子别人未必会喜欢。好，是你的真命天子，就是你的真命天子， 你喜欢不见得人家会喜欢啦，啊，人家喜欢的你也未必会喜欢，所以不用抢。小拇指姑娘一定会碰到小拇指王子，那拇指王子要嫁给你，要娶你，你也不会要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叫做交感，好，叫做意识的交感。所以他说呢，这些房子吸引你们的特质就在于那些令别人不感兴趣的地方，所以他卖不出去，等你来买。好，你怎么样能够在自己的特色里面？因为只有在你自己的特色里面，你会觉得自在，你不会觉得委屈，对吗？如果你觉得委屈，哦，为了哦，他是个帅哥，他家有钱，嗯，那你又不是为了钱跟他结婚的。有时候我们其实讲说，爱情像 virus， 像毒药，对吧？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爱上他，好，可是这就是一种交感。哦，就是一种意识上的交感，你没有道理的。那假如说你为了要一个好的条件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你已经违背自己了。那违背自己，你会觉得委屈了，因为基本上你会觉得说很多事情你是先委屈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啊。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哈，最不需要的、最不应该有的，哈，就是委屈，就是委屈。为什么委屈是那么严重呢？因为一旦委屈，你会创造事件，创造不愉快的事件。你委屈了嘛，所以你看他，你也会不舒服。所以你诠释他的角度不同，会第一会创造事件，第二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诠释会改变。然后第三呢，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的环境都会形成不舒服。那你不会在一个幸福快乐里面了，你会觉得很奇怪哦，本来那么相爱的人哦，怎么在一瞬间，你会觉得说什么都不见了？房子也是一样的，他这里他后来他提到说，如果你住那个房子以前真的很适合你，也很适合你，而且你也很喜欢，可是现在完全不见了，连房子都这样子了，那是一种意识的交感，所以你怎么样去维持自己的那一份不委屈的感觉，其实是蛮重要的。真的很重要的哦。那我们常常在我们类似像宗教的教导，或者是说很多新时代的教导，他会常常跟你讲说要正面思想，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真的不是这样。因为里头如果你真的有不舒服的话，好，有不舒服的话，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表达，爱意涵表现，你的表现跟他的表现绝对不是你的委屈，也绝对不是他的委屈，爱意涵忠实，也就是说那种真实的表达。那所以 当你开始发现你自己是委屈的时候，哦，当你这个房子对你来讲不适合的时候，你又没有一种真实的感觉在里面，哦，那其实问题就会蛮严重的，因为住得很不舒服，哦，人相处都会相处得很不舒服。我常常在讲说，你宁愿那种低气压形成的乌云密布，哦，随时让它乌云密布在那边，还不如好好下场大雨，下场大架都很好，哦，因为下场雨后雨过天晴，哦，我要表达我表达，我讲的都讲了，我要说的都说了，哦，你爽不爽你家的事，可是我爽了，哦，我爽了，我看你的我就开始有可爱了，不是吗？
对，才会形成这种状态。
当然最好最好不要，最好不要，我们还是讲，因为当这个事情在你本身根本不再造成任何的困扰的时候，
没有任何对立的时候，没有困扰，你不会有委屈在里面， 是因为你是对立，所以你是会有委屈。
但问题比较难过的就是，就算你是神佛，你仍然有委屈的时候，这种东西好，我们讲过了，本来就是一种融合，意思它本身就是一种融合，那既然是融合的话，一定是你跟对方会有不同，没有，他在讲一个东西叫环子道之动，意思要扩张，人要成长，关系要变得更好，那必然的过程就是磨合，那磨合的过程就一定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会出来，但是不舒服的感觉出来变成有两个东西，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第一就是表现，要表达，哦，因为表达我们常常怕那一边，因为我们怕的是说如果我表达你不舒服了我们就完了，可是当你不表达的时候，你那个情绪是闷在心里面的，你不可能找到两个人是一样的，不可能，不可能两个人在一起是，从此过着，王子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日子，没有那种事了，今天也许了，过几年就又不一样，对吗？那本来就是不同的一种意识形态啊，你难道不用磨合吗？你们如果有任何意见，随时可以插进来，我不怕人家打断的，因为这样也比较有互动，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表达的，对，不要接受我的意见，我这个是非正式的，非正式的说法，那大家可以谈没有问题，所以他提到，他说，搬家对你们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工作上，因为你们的天性需要私密性，那显然来讲，他现在住的地方，工作上的私密性是应该有受到影响的。然后他说，可能另外一个状态了，我自己的猜想了，他课开多了嘛，然后书已经到了未知的实相，他已经出了好几本了，可能知名度也高了啦，拜访的人多了，那个时候视野各方面可能都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这个当然也是有影响的，他们的这种私人生活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对一个基督教国家来讲的话，你这个简直就是巫婆吧，巫婆住我家，人家随时都在看你在干嘛，那个私密性，对他们来讲就变得很重要了。我记得许医师曾经讲过说，他去那个埃尔莫拉去拜访耶瑟，对，然后他说在加油站特别问加油站的那个工作人员，你知道，某某人住在哪里？他说，你说的是那个巫婆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观念嘛，因为你对他对方的一些行径，你会有你自己的评判判断，如果有一个基督教的牧师进来的话，你也会觉得说，要来说教的，要来拉我入教的，对吧？但是像我现在比较常去教会，我也不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啊，要去就去，我不怕你啊，对不对？好，没有了，不能这样讲了，他说你们需要私密性，但也不需要 就是说极端到找一个数里之内都没有让你分心的这个地方了。哎，有没有人这样找？有哦，啊，有哦，有人是这样找的哦。他很刻意的、很特别的去寻找很特殊的地方，然后符合他自己的心意。像我们的秘书小姐，不是要住那个一两百年的？两百多年的，一百多年。
现在找不到两百。
哦，两百多人。对，这是有可能比较极端一点的、啊、那个你可能水管啊各方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哦、所以他说在一个社区里面、哦、有一些联盟跟了解、哦、让其他人感受到资讯。社区的话，一般来讲，我们以为是，比如说像某个 community 是一个社区，对不对？但其实社区它仍然代表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意识的一种社区。比如中国人会住在中国人的区域嘛，韩国人会住在韩国人的区域嘛，对不对？中国人现在韩国的区域，感觉上那种意识形态不是很符合。好，但是更深来讲的话，我们不是在谈到说。人类有九大意识家族吗？啊，其实那个意识家族其实就是形成一种社区，啊，这个社区本身它会传递，让人家感受到那个信息。有些地方你不太那么喜欢进去的，啊，像我的同事告诉我说，哦，有蒙提那边哦，他有时候一出门就看到，就有人会在那边死掉，吸毒的啦，啊，有人会有枪战的，有什么的，哦。那我说，那你在那边 OK 吗？他说，我就很习惯了。那可是，如果这个事情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就不会喜欢了，我宁愿住远一点了。所以就是看什么样的人接触什么样的社区了。哦，是吗？比较乱。
那我是在那个巴黎的那一边，把黑利亚经过那个地方，
稍微好一点，
飞机场那边比较好。
比较好、哦、
那这边的就
听说吸毒还蛮多的。
那这个话，嗯、在这个咖啡跟咖啡的交接605这一带。
那我们刚刚不是讲了吗？他现在有三个房子在选嘛，一个是佛斯特的房子，应该是第一阶嘛，First 啊、哦。佛斯特的房子呢，前门甚至没有被用到过。没有啦，他应该是我想是开车库吧 ，garage 啦。
对呀、啊，像我那个在那个 Arcadia 有一个community， 它是这样型的，两栋。那个 Patina 在前面，我们到大门，我真的我在住六年，我没走过两次。
所以，在美国是
后门进出嘛？
对，
因为我们的 gate 一打开，这边是 garage， 这边是我们 garage， 两个 garage， 然后在 community 在旁边，我们就是。进进出出都是那个车库啊，大门真的六年没走过两次，我要大门长什么样子我都不太知道。
所以你再注意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同学啦，像我们同学也有刚刚买房子的，哦，那如果他的个性是比较私密性的人的话，你会发现他的门是这样弯弯曲曲的，然后那个门不是很明显。我们的妹妹。哦，对吧？然后你看，像明珠的房子，它就比较开阔性，因为它的个性可能会比较类似，像比较喜欢大众吧，所以还是跟个性是有关的。什么房子住什么样的人，什么人玩什么样的鸟。好、哦，他现在只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风水它不是说。你要去住好的风水，你是什么形态的？你那个某些风水你是住不进去的，而你也不会习惯。换言之，就是意识本身是被培育的啦。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它本身是被培育的，被谁培育？被你自己培育的。因为世界是你建构的嘛，啊，是你自己在培育那种环境哈。所以他说呢。你的日常环境对你的工作是很要紧的、啊、那鲁伯也是的，因为他们同样的在做同样的事嘛，一个人讲一个人抄嘛，而且都做艺术的嘛，一个写作一个画画，所以你对你的艺术有某种要求， 所以呢，你在你的环境里面也会有同样的要求的东西。各位，好，你住什么地方，你跟什么人在一起，是你的心里面有一种要求，而环境里面回应你那个要求，而你对环境也有那个要求。好，那你现在住的地方，你曾经拥有你的要求，好，尽管你有很多的批评，你跟谁在一起会不会有很多批评啊？我那个老公怎么样不好，那个，但是你还是跟他住在一起，因为那个符合你的要求，大部分符合你的要求。你住那个地方说，哎呀，那个环境不好，那个，但是你还是住在那里啊，你不会变啊，所以那仍然符合你的要求。可是他说，现在那都已经失去了，而你也不同了，这两个东西是同的东西嘛，对不对？你不同了，所以东西失去了。为什么东西会失去？因为你不同了嘛。你为什么跟这个人很好，然后现在为什么变得不好？你不同了，所以他你失去了。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鼓励呢？对，因为你不同，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不想再当那个小女人啊，对不对？你不想 听那个当听话的，然后乖乖牌，不要了，你不同了，所以你失去了。那失去有什么不好？因为你不同了，你要找新的，你是个 informal。好，如果你人生能够走到这样的境地的话，你是很自在的。你失去的原因是因为你不同，而失去的东西永远会长存在你心中，你得到了你就没有了。好，真的，你得到了就没有，你失去就有哦。好，你有一个老公，就老公突然间暴毙而亡，那你对他好怀念好怀念，哇，他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我最好能够弄个基金会给他，然后弄个什么什么纪念碑什么东西来怀念他。像我的那个姑姑就是这样子，要我写文章他不会写，然后拼命要我写，那我文章也写得特好的，很感人，那其实好像是他写的。对啊，奇怪，我怎么从小就是当人家的枪手。对啊，好，所以你不同了，东西失去了，可是东西得到了，你其实并没有那么珍惜它。各位，你们如果到街上，以前要带一包糖果，可能那一包糖果对你都很重要啊，哦，觉得好喜欢好要。可现在你到餐厅问你们要吃什么，你们会讲随便的，啊，那边到底要吃什么，那就随便，啊，吃日本料理好不好，不好了，那个那么腻那么深，啊，吃台菜那么 cheap， 反正你不知道你要吃什么了啊。你有钱可以买很多东西，可你不知道你要买什么，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你失去了，啊，因为你不同了。我觉得这句话蛮有哲学意涵的，啊，所以他为什么要买？为什么他要搬家？好好住在那不是很好？就两个人呢，啊，两个人一只猫，对，两个人加一只猫，你怎么样房子都够他住啊，对不对？为什么他要搬家？因为他不同了，所以他失去了他所要的东西，不符合他的需要。所以你怎么会想要把东西 keep 在你身边永远呢？因为你会不同，啊，是吗？对啊。所以他说，那既然你不同而东西也失去的话，下面那一句话就出现了，在你生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刻呢，你采取行动的时候到了。对，对吧？好，
我们在开玩笑说，一不同就可以换了，是不是？
是，不是？你既然不同了，
没有我们管了，啊，我们不同就可以走啊。
对，
你不同我就换。
这里告诉你啊，这句话在你生命的这个时刻，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哦，对啊，那不见得会比较不好，因为我们要换一个环境哈，不换房子，换什么？换伴侣？换亲密关系？换什么？反正换工作，换任何事情，换件衣服，有时候还是要一点决心吧。好，那在上一章他有讲过一个非常棒的一句话，他说：一旦你下了决心，你会启动你全部的心灵能量，而这些心灵能量会帮助你完成。你只要下决心，在737节，哦，你稍微往前翻一下。但是今天我的 email 上我有写了， 这次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于你下的决心与否。你不下决心，那永远在拉扯，因为一旦行动出去了哈，没有办法达成你的行动哈，那你就惨了啦，你会被那个没有完全表达的行动所爱，好，你这个老板你好讨厌他，想揍他还请，可是你没有办法揍他，所以你会觉得难过，对吗？揍他可能就没事了，好，不是说我这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某些情绪你没办法充分表达的时候，他一定会在什么地方嘛，对不对？在哪里？一定在你的身体上某些部分去表达，一定在环境里面某些部分让你去表达，让你看到那个东西，因为它没有被表达干净。力道一旦出去的话，我记得我高中毕业了，我的国文老师，我叫他给我写计划勉励我，就他给我写一计划，那时候完全看不懂。他说：“引弓满而不慌。”引弓啊，把弓拉起来，引弓满而不慌。对，那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我可能会经常引弓满而不慌。那些引弓满而不慌是不好的，你要不然就不要引弓嘛。你弓好好在那边，你干嘛去引它？那你引了就慌了嘛，内伤啊，对啊。我想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一种人生极高的智慧的。我们常常不敢面临我们黑暗的那一面。好，我做一个很不适当的比喻好了。如果你今天被一个坏人抓了，然后给你拍个裸照，好，然后他威胁你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或随时要给我多少钱或怎么样，那不然的话我会把你的裸照公开。那你要怎么讲？你公开啊，过来，你去公开啊。
没有
出广告。对啊，谢谢你啊。因为一旦你的把柄在他手上的话，那么你就没完，那个效果绝对是更差的嘛。你被威胁的话，那个效果一定比你要承受的更高嘛。你不敢面对的那个黑暗面哈，所产生的那个力道，对你的伤害绝对是比较大的，对吗？
对。
好，我在讲那个。讲过那个笑话嘛，老张欠老王50,000，那老张呢不敢跟老王讲，所以已经苦了好久了，苦到要还的那一天实在睡不着了，整夜翻来覆去。那老张老婆说：“干嘛，老张？你怎么今天晚上是怎么回事？都翻来覆去也不睡觉？”因为我欠老王50,000啊，他明天早上要还他，没钱了。这还不简单？门打开，老王不是住我们对面吗？老王，老张欠你那50,000哦，没有办法还你了，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钱。关起来，好，现在老王睡不着，老张没睡。你懂我意思吗？你讲清楚哦，只要是你不是在一种欺骗的状态，我不行，我就告诉你不行啊。哦，也许对大部分的男生来讲，不行就是不行，不好意思，我要别跳啊。可是男孩子他就是没有办法说不行啊，我可以啊，我就是不行啊。说了不行，那又怎样？对吗？我讲过以前，我有一次很生气啊，那时候还没学赛斯啊，因为我们家来了一个客人，然后聊，我以为我以前曾经跟我的老婆讲过啊，我大概5、6岁的时候曾经尿床过。那我觉得那是很羞耻的事情啊，尤其是男生的哈。然后呢，我老婆就聊，不知道聊什么，就跟我那个朋友讲说：“我5岁的时候他尿过床，什么什么什么。”我就很火大，但是很生气。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那又怎么样嘛？那个是事实啊。好，那也许是我的缺陷，可是我的缺陷可不可以变成？我不必再去介意他，就不会有人介意啊。我们习医师不是老是讲说，你看我这么矮，然后一般伟人都是这么矮，对吧？好了，虽然他是真的矮啊，可是你就不再会笑他啦。可是你常常会隐，比如说我某些部分，我一定要去隐藏他。可是你隐藏他，你的特质就不见了耶。可是我们刚刚讲过，人是交感的哦。你隐藏那个部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交感适合你的那个部分哦。我们今天整个课程都在讲融合啊，你的部分隐藏起来的部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有一个正确的 跟你能够交感配合的东西呢？你知道我意思吗？以别人的标准的嘛，以别人的想法嘛，以你盖出来的那些东西嘛，你怎么会不相信这个世界对你的安排是绝对恩宠的呢？对啊，也许你很丑，可是就有个人喜欢这样的女人呢、啊，这么丑，这么棒，这么好，丑得这么可爱，是啊，啊你那么笨，哎，女人无才便是德，有的男的就是喜欢这样子啊，对啊，啊，不开玩笑的啊、哦，所以，他说呢，我要告诉你，就你心中的哦，埃尔莫拉的这个现在这个房子来讲哦。你那个已经什么东西都不适合你的，所以你选哪一个哈，很弄不差了，都没有关系的啦，因为都不是完美的啦，那这是没有关系，因为你会发现任何一个理想化完美的环境哈，你会相当的不自在，因为你需要一些妥协。各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哲学。你跟任何一个人在一起，你想要追求一个完美的伴侣。No， 不可能的，因为那会让你很不自在。他那么，哎，你交一个男生又帅又有钱，然后又体贴，他你会觉得不自在吧？也不放心嘛，对不对？所以必然有些东西是必须要妥协的。因为房子如果住的，你觉得说哦，好像超过你能够承受的那个完美的话，你会总会觉得说我使用它会不会遭天谴的、啊？我当时买我那个。富有可能那个房子我进去住，我在想说我配住这个房子吗？会不自在，好，会不自在，好。
那俏子这样讲不是矛盾吗？因为你住的房子我觉得很好，像我觉得我在我家我很开心，我觉得哈利路亚，我很感谢上帝的恩宠啊。
请问我问你一件事情，这里头有没有一些妥协在？有吗？妥协过就变完美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妥协过，比如说，对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我最好能够住什么？最好是两三百万的房子，好，有病有什么什么都是最好的。可是那个东西不见得会适合你，为什么？因为你有特质。他告诉你就是说，你不要在房子或各任何事情上面去找绝对的完美，因为有些部分是跟你的特质是妥协的。
我是觉得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我是在人在某一种状况要安于那种状况，你从那个状况里面再去跳脱到另外一个状况，
是那个就是妥协。
可是这种妥协并没有不好啊。
他没有说不好。
所以个人
对他说
你有感恩的心，你从妥协感恩的心
是。
意思所有的都会，意思
是
很好的、
啊。所以他说你需要一些妥协，他说妥协很好啊。他只是告诉你说，你不一定要在追求最完美的时候才是你的终极境界，而事实上是，他说你不管选哪一个，你都需要一点妥协的。好，所以妥协是很好的。比如说像你现在住这个房子，那其实这里头，当你心情放开了，好，某些部分转化了，你也觉得说我的家是全世界最好的家，我不一定要什么。大厅堂啊，或者是什么，哦，多少漂亮的 view 啦，或者是多少百万的房子，可是我住在这里我很舒服啊，这不是一种妥协吗？是啊，所以他说你需要一些妥协，他没有说妥协不好，这样。他说两个地方，都可以改造适合你的需要，而每个都反映出你个性中的强烈因子，啊，这就是妥协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强烈的。因此，个性的强烈因子。你如果住，他说，如果你住塞尔的那个房子，那么塞尔这个房子，它会让你更加的，往内走。好，那如果住坡屋的话，坡屋的那个房子呢，它会更开阔。那你说开阔好还是往内走好？没有一定啊，没有一定。可是就是那个不管哪一种，它都代表你内在的一个强烈因子，也就是用融合了。那一样呢，你如果找一个亲密关系的话，或者是公司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找一个绝对完美的。你仍然有很多妥协嘛。啊，这个福利很好，可是钱没有那么多。这个上班时间很短，可是某些部分可能不保险或怎么样，总是有一些你必须要妥协的因子啊。可你妥协以后，就像你说的，你就觉得蛮美妙的，好像好事都在我身上，对啊。好，他说 坡基、哦、就是他们后来买的这个坡基了哈、哦，它有它的那种内在的光，哦、那是塞尔士所没有的。以这个角度来看，以光的角度来看，他说他并没有建议你要买塞尔士的那个房子。那塞尔士的房子呢，它是不管你点多少灯，那个暗的感觉还是会有。有些房子是比较阴嘛，哦，这就是我们说的易经啊，男临住女生的身体，女临住男生的身体，然后来了以后，你住的房子也有阴性跟阳性，哦，在水边，在山边，在任何地方，那就是阴阳能量的一种搭配啊，哦，所以在塞尔士不是说你没有没有光比较暗就一定不好，有些人适合，可是对鲁伯来讲的话，因为他已经够暗了。它已经过内在了，它需要一些光，哦。他说呢，塞尔士那个房子，不管你多少照明，你没有办法驱散那种黑暗感。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了哈、哦。那再来呢，第二个原因是，夜市你从来不满意跟人家共用一个车道，很孤僻吧？你的车道不给人家用的，哦，他不喜欢跟人家共用。那可能塞尔的那个房子是必须要跟人家共用车道的，那坡基是要的。有很多人的房子，像我有几个朋友的房子是，他是最里面的房子嘛，所以他出来的车道一定跟其他的邻居是共用的。那种对鲁伯耶士来讲是不适合的。哎，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
我在想，你刚刚说你如果要对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说就对不对？
不好不会发生的。
不是，就是说你要觉得所有发生事情都是 the best possibility 嘛，就最好的可能性嘛。
对。
那这样的话，得来所谓的委屈啊或什么，那就不应该是委屈了。
是啊，但是在当下，在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委屈，因为你没有看到更大的视野啊。好，如果说你跳到往前跳的话，哈，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人生很苦，大部分人都这么说嘛，哈。可是你很苦，为什么会创造这样的人生？因为你不觉得苦。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现在玩 computer game， 对不对？你进去以后，哇，又厮杀，然后又危险，然后一下被踢下来了，你就说很苦。可是你跳开，你就知道你在玩 game。可是你知道你在玩电的话，那个就不苦了嘛，就这样子啊。可是当下你还是会有一种，我想能够修到说，我任何事情都看得我不委屈的哈。
要很久。
功夫啊。
没关系啊，
对啊，聊
天
呢、
啊。
那个角度，你平常上课的时候，
有啊，
做完就讲
上
亲密关系，在
讲
上亲密关系，在高雄还蛮多人听。
他亲密关系一个风口浪尖的一个大师。可以讲吗？可以讲吗？可以。所以你们俩，所以都是回去上课。
没有，不是上课，我们只是回去玩嘛，回去玩，不是回去上课。
所以我上次回去的那上课呢，是自然领导农历过年，全部休息，然后
农历过年，
哦，农历过年，对，那个农历休息就是公益老师。
其实他有时候平常那个课，他有时候也是连续一个礼拜有上连续，有时候根本也上不完。昨天说他真的礼拜五在礼拜天，
我想听那个学思的那个读书会，就是对，他每个礼拜
四，
对。可是我回去那两个礼拜正好他都停课，
那就感觉
算是。其实他讲的，下次听
也有啊。我觉得他这个讲学思好。
我就是你改变了，没事情了，是改变了这个事情，我也是啊。他每个礼拜我都听一个，我的人生是启蒙的，对，启蒙开始的，他了解后面就喜欢听他，对，尤其是他的启蒙。
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跟他接触橘子的话，会非常感兴趣，而且会有很多接受。所以我觉得那个太子，就像是点了火之后的话，再后来再加上他的功力的话。因为进步很快，
是他比较有自信，他比较普及的一种教育。那大众化就是在大学教育，大学教育他生活慢了，到最后呢，到这个他才能够启发一些这个，
所以跟他讲话应该很有那个松开的
感觉。对啊，是啊，
你怎么会得到哪里？
还挺去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就是因为看的是什么状态的。所以呢，我觉得有个可能性，那里面是不是现在有人讲，他可能是爱心的大孩子，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可能在更早之前就是你说他们已经对来有更多的方式进入到脑性世界去，对，那你是自己很早很早的先，那够
那是不能够是啊，所以我不能睡觉。我跟妈妈我说，我那个好像是在他们现在的隔壁，全部都搬新邻居来，然后都是
狗娃
娃小孩。那我一看，
狗娃娃小孩
就哎呀，然后大孩子没叫啊，那狗也叫，还挺忙。谁叫你要睡懒觉？他不让我睡觉，
他不让我睡。
我昨天不是这样的
啊，很晚才回家。
昨天啊，你们昨天。
谁叫你们是夜猫子？
我是夜猫子，我不只是夜猫子，我还是 overnight 的夜猫子。
其实我觉得你不用睡觉，那个也特别累，然后睡得很好玩的。
你们回家是几点了？
不知道。
哦，没有，没忘记。你们昨天回家几点了？
一点钟
我已经在车上睡着了。
车上也有
的？没有，我是说我已经昏死过去了，
在床上睡
着。我没办法这样睡觉。
没有不一样，我是一点钟对我来讲是刚好天刚亮的时候，也是中午十二点。他的时辰够。我的时辰完全不一样，
他晚上上班。
我们十二点以前我要睡觉了。
那好吧，你身体好。
十二点睡到。
OK。那你们刚才对前面这一节这一段有什么想法吗？所以你看哈、哦，像鲁伯跟约瑟他们在，不只是找房子了，应该是说每个人他每天所面临的所有的事情，跟他的心态，跟他的概念是有关的啦。好、哦，那你说像不要跟人家共用一个车道，可能对很多大部分的人来讲都 OK 吧。好、哦，然后房子不要离那么近哈、哦。
不 OK， 当然不 OK， 怎么会 OK？
但是你总是有一些重要的，有一些不重要的。
那也蛮重
要。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们会带到赛事读书会的，大概也都是苏玛丽家族。对啊，苏玛丽家族的话，可能这个都不 OK 啦，我想。
因为就像你讲的，你其实引导了你种什么东西，你会考虑很多实际上生活上实际上的效益、功能、价值，对不对？
对对对，
不会只是凭你的感觉，我喜欢做什么就。
就是你所谓的功能价值，仍然是你的感觉一部分、啊、
那你说嘛？你说今天你自己问的，说人家做什么？难道你不考虑市面上需要做什么好卖、什么季节、你的土地是不是适合
种？是啊，是啊，对啊。所以这就是一种融合啊。比如说，我是一种意识形态嘛，可是我怎么样去表达？因为这有一个舞台，好、哦，那在这舞台上，我怎么样去表达到最好？我喜欢讲《灵魂永生》第551节最后那两句话。他讲各种形式的人，可是有一种人，他在物质世界里面，或者是说他来，投胎转世，他活得最好。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好呢？享受物质媒介而不为之所迷。嗯，对，享受物质媒介而不为之所迷。那什么叫享受物质媒介？你今天你的感官，你能够使用的所有的筹码。你充分去表达嘛，对不对？不要被观念所限嘛。好，你就说我不能做这个，不能那个。比如说我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啊啊 ，OK， 我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那我就是不能够，好，我就不能够说自己一个人去旅行，对吧？我在台湾看到一个同学。
谢谢谢谢，
他是个老师啦，那也是应该是很乖乖牌的吧、嗯哦、然后在一段婚姻生活之后呢，他突然间下一个决心，他一年去旅行一次，大概7天、哦、一个人，他去住朋友家，去住哪里这样子。
我们有时候就是放不下，对，放不下。
你说，真正我们不管做什么样的努力，做什么样的奋斗哈，那你努力跟奋斗，或者甚至跟人家结婚，好跟人家生活在一起，或做，你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要创造更好的生活？对吗？像活得更好嘛，活得更舒服，活得更愉快嘛，对不对？活得更有价值，或有人在支持你嘛。可是有时候在一个程度之后呢？你完完全全忘记了你要做什么。比如说做一个生意人来讲的话，像我很多生意的朋友，也有那个300大企业的，他每天工作到深夜12点、1点、2点这样子，然后不眠不休的，你说他到底是在干嘛？因为他觉得说他有责任把公司经营得更好，赚更多钱。可问题是他的钱，说真的，在5辈子、10辈子都不一定用得完，好好去浪费都不一定浪费得完。所以说要传子，那孩子有他自己的人生蓝图，他的价值，哦，那钱留下来的话，不是给政府就给孩子嘛？那你给政府那么努力干嘛？对，就是钱。很多男性的朋友，好、哦、好、哦、gamble 是吧？
哎，
那
都不是钱的事情。
对啊，那 gamble 的目的不是要赚更多钱吗？对啊。
不是，就好像赌博一样。
哦，这样吗？
不是输赢，
有那个赢头，不是成就。